风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9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8号接受肖恩·汉尼提广播节目访问时表示，中国政府驱逐一些美国记者，并禁止中国民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自由谈论疫情，都将带来风险和问题。蓬佩奥说，至关重要的是，身为美国最资深外交官，有义务从中国共产党获得信息，帮助美国医疗专家做出正确的事，并保护美国及全世界民众的生命。蓬佩奥指出，美国之前愿意派出最好的医疗专家前往中国协助，却未有获得同意。中国共产党这种的做法令到世界处于危险当中，他们的信息不够透明，让我们没办法做出正确判断及彻底了解，将会使到疫情以不同形式一再重复，所以信息透明非常重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美国从星期三开始暂停对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常规签证服务，这项前所未有的措施可能会影响到几十万人。美国国务院未有讲明将会对哪些国家暂停签证服务，但美国驻南韩、南非、德国和西班牙的使领馆已经在官方网站上宣布，他们要停止服务并大幅削减服务。这位女发言人说，从2020年3月18号起，这些国家的使领馆将取消所有移民和非移民的常规签证预约。在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肆虐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启动一项战时法律来扩大口罩等防护装备的生产。特朗普宣布将启动1950年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期颁布的国防生产法案，允许总统要求美国企业生产用于国防用品，有利于加快口罩、呼吸机和其他必要设备的生产。特朗普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上说，这项法案允许他在需要的时候做得很多的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3月18号继续为他使用中国病毒的讲法进行辩护。他说，只要担任总统期间，就不会允许中国政府称病毒可能是美军传播的。他还首次公开说，中国政府最初并没有及时向美国通报疫情。特朗普还对中国驱逐美国三大报社驻华记者表达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可能是美军将新冠病毒传到中国的言论，显然激怒了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有关记者会上，有记者再次对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的讲法提问。记者提到美国发生针对华人偏见事件，并提醒总统说，他自己的卫生部长阿扎尔都在国会说，他不会使用这个术语，病毒不是族裔造成的。星期三，美国50个州已经全部都有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西维吉尼亚州是最后一个报出有确诊病例的州。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截至到星期三中午的数据，全美国确诊病例为7769宗，比一日前的5359宗再增加2410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死亡人数为118个人，比一日前的108个增加了10个。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美国军人当中蔓延。美国空军指挥官说，有关控制措施已经导致空军取消了一些重要的飞行演习，但是空军战备能力暂未受损。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截至星期三早上5点钟，美军一共有49名的军人滚免了新型冠状病毒。空军司令古德芬上将当日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尽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扩大，空军继续在执行保卫国家安全的使命。古德芬说，我们空军在全球各地的使命以及我们在联合作战中扮演的角色，这些军事行动依然在继续。星期三，随着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病例飙升至20万宗，美国股市再次被恐慌性抛售。截至到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下午4点钟收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38点，跌幅为 6.3%， 标准普尔500指数 跌131点，跌幅为5.2%。纳斯达克指数跌345点，跌幅为4.7%。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至于最新的新闻，就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社交媒体方面，我们在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稍后我们会播出建国史话和美国专讯，而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中国受到疫情冲击，大概在2月份的经济数据多呈现两位数的跌幅，我们会报道分析究竟边个能够挨过疫情，以及美中因为疫情大打口水战，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说，国务卿蓬佩奥在同中国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的电话会议当中，对中国企图将新冠疫情的责任推给美国表达了强烈反对。中国的媒体就报道说，杨洁篪对蓬佩奥表示中国反对，并且强烈谴责他们所称的美国政客诋毁抹黑中国防控疫情的努力。美国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习近平和特朗普都不想对他们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所以都想怪罪其他人，这个至少在短期内会导致美中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疫情趋于稳定而美国的疫情急剧恶化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16号和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过电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蓬佩奥在和杨洁篪的电话交谈当中，向他表达了美国对中国试图将新型冠状病毒的责任推给美国的强烈反对。蓬佩奥强调，现时不是散布虚假信息，也是奇谈怪论的时候，而是所有国家团结起来抗击这个共同威胁的时候。在美国发表这项声明之前，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杨洁篪应邀和蓬佩奥通电话的时候，对他所讲的美国政客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抹黑中国的言论表示抗议。中国媒体报道说，杨洁篪指出美国一些政客不断地诋毁中国以及是中方防控的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报道表示，杨洁篪正在话俾美国知，任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都必将会是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对。他还敦促美方和中方以及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在中美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在疫情问题上大打口水战之前，中美双方就病毒的来源问题的有关讲法亦都展开了交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上个星期四发推指出，指责美国政府隐瞒疫情的真相，并且暗示是美国军方将病毒带到是中国武汉。而在第二日，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向他表达了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严正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中国正在试图转移公众对他所引发全球大流行病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不话给世界人知道的批评。发言人仲表示，散布阴谋论是危险亦都是可笑，他们要让中国政府明白，为了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利益，他们不会容忍这种做法。杨之前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科顿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出了病毒有可能来自武汉一个戒备森严的生化实验室的讲法。科顿的这个讲法被中国认为是诋毁以及抹黑中国。美国的主要大报《纽约时报》以及《华盛顿邮报》当时都撰文对科顿参议员的这个讲法提出批评，称之为是已被督穿的阴谋论。特朗普总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中方指称病毒是来自美国军方的讲法的时候，回答说，他们都知道病毒来自哪一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3月11号指责中国最初疫情是不力而隐瞒疫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随后反驳话，欧布莱恩的讲法既不道德亦都不负责任，而且对美国自己本身国家的疫情防控工作丝毫没有帮助。而在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指责中国当局最初隐瞒疫情，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还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之为是武汉病毒，这个被中国看作成为是中国的污名化。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中国项目主任郭莱仪预计，这场的疫情至少会在短期内导致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国在疫情的应对上都犯了错误，尤其是在早期，不理是习近平还是特朗普，他们都不想为他们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所以他们都在寻求怪罪他人。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是不幸的，因为明摆的事情是国家之间应该是共同努力一起应对这项的国际大流行病。前美国国家安全中国事务主任，目前是设在北京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的韩磊亦都认为，美中两个大国没有疫情的问题上合作是双方的错误。他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网站上刊登出来的一篇问答当中表示，随着病毒在全球的扩散，美中两国之间的不信任阻碍了这样的一个危机，所必须要国际协调。这两个国家对未来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合作都负有责任。他指出，出于政治需要以及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北京方面对疫情的真实程度缺乏透明度，从一开始就引发了怀疑。北京方面最初亦都唔愿意让美国嘅卫生专家去中国实地了解情况，引起咗美国方面嘅不解。北京则系批评美国唔单止未有提供实质性嘅帮助，反而最早从中国撤侨，并且系对嚟自中国嘅旅行施加限制。韩磊认为，唔理呢一场疫情如何发展，好明显嘅就系呢个嘅公共卫生危机导致咗已经问题重重嘅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喺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究竟谁能够挨过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呢？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就是关键所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在苏州管理着一家设备制造厂，年前他去了上海朋友家，2月9号返回苏州为工厂复工做准备，但是他没想到他入了公寓居然出不到来。如果因为从外地返回，即使他去的上海不是在当地发布的所谓疫区之列，但是社区还是将他关在屋企里面强制隔离，并在门上贴了封条。这一座有着人间天堂美誉的城市，和其他的很多中国城市一样，正在竭力的将可能带来的疫病的外地人堵在城外。农历新年前夕还热热闹闹的中国城市，踏入庚子年，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好像突然间蒸发了，但是在城市安静的外表下，藏住的是对疫病的恐惧，是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病例激增，各地为了控制疫情，都在竭力将外来人口堵在门外，其中不乏过度和极端的手段。封闭式的管制利于市民留在屋企，减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但是过度的管控措施亦都可能加深了市民的恐惧感，他们或者因此愿意留在屋企多些日子，但是空荡荡的大街和紧闭的商店，对于那一些靠人流生存的小微业主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各地的疫情大多数将复工日向后推延，或者说已经没什么复工日，因为复工需要得到许可，而许可不是先到先得，而是有个顺序。如果说他这个复工是一个顺序，一个关系到民生，然后一个是国有规模大的，这些都在前面，然后是上市公司，再然后就是用本地员工多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复工条件，这样如果是中小企业，然后外地人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的话，这个复工难度就很大了。如果管的这一家设备制造商在苏州大约有近140名的员工，算是中型企业，公司员工本地人不占多数，所以按照他说的那个复工顺序恐怕要往后排。而就算很快获准复工，员工到的时候能不能够到位，令公司复工前景蒙在雨里雾里。 当每个城市都在对外来的车辆驶入进行严格限制，城内社区景象出招，将返回的外地租户拒之门外。这些城市在压制疫情的时候，可能亦都将自己拉入了另一个的泥潭。苏州是江苏经济重镇，亦都是新的全国一线城市，外来人口亦都比较多。这一座城市在官方规定的复工日前，又陷入了新的焦虑。我们躲过了初一，躲过了十五，继续留在家中，等待春暖花开。这个是当地自传媒体大封号上的一段自我揶揄。而跟着下来揭示的焦躁不安，却是不断蔓延的真实情绪。不上班不能够养活自己，去上班不能够保护自己，可谓人生两难。自媒体大封号这样说。大封号说2月10号是苏州官方规定复工时间拐点，但实际上还有大批的人员因为涉及重点地区停运买不到票，租户小区物业限制等原因未能够返回苏州。而返回苏州的人员从外地回来亦都要需要先隔离一至两个星期才能够上班。而就在复工高峰期到来时，苏州疫情防控全面升级，企业复工需备案，员工要健康申请，所有小区封闭式管理，返程租客严把关，交通管控升级。苏州还规定重灾区，即湖北全省途经重灾区的省市，包括浙江、河南、安徽和江西等省的九个城市人员暂时不能够进入苏州。如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社区强制隔离在屋企，他说他现在也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是9号回到苏州的，他到了苏州就被强制隔离。他被隔离而且特别夸张，他一个非疫区的人，他们上贴过封条，跟他说撕了封条就是违法。那如果说你贴封条是违法，你知道吗？如果对社区提出抗议，说这样做是限制了某公民自由，社区则说这样你一是就不要入住。如果说那你怎样办呢？你抗议的话，他就说你不要入住，不入住的话就不能够开返回苏州的健康证明。你要健康证明就要隔离14日之后才开给你。你要隔离的条件就是给你的屋企贴封条。如果拨打市长热线投诉，热线那一边回应说那一些都不是市里面统一安排的，所以要跟社区协商。他说社区要自保就层层加码，简直是太夸张了。对如果这样的外来人员，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城市社区表现出的刻薄令人寒心。大封号转发的一个再评图上，某小区物业在群里面发信话给业主听，要他们通知租户没回来的就不要回来了，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不接受外地租户反驱。他对社区践踏了他的尊严和权利感到愤怒，同时也担心企业能不能够安度这一场艰难时期。虽然没有复工，但是如果要求外地员工都回到苏州来，因为他们还面临一个隔离的问题。根据目前的规定，他的公司多数雇员屋企在外地，就算明天回来，公司转运也都要等14日隔离期满了之后。如果说目前的境况尚可持续一两个月，再来一点就没办法支撑了。他们这几天肯定是要发工资，但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好像他们这样对待员工，有些已经在强制给员工写辞职报告或者请假。当然很多比如果更惨的都已经关闭，尤其是那一些严重依赖现金流的小企业，那一些处于底层的小微商家。疫情后诸如此类的吐槽和境遇在社媒上有很多，一些业主借着这一次的疫情危机将多年的苦水一起的吐出来。我为国言吴海，自称是做 KTV 的没文化的土鳖小老板。他说或者自己理解不啱，不明白高深的理论，他就明白没钱就发不到工资，员工就会失业，员工就是亦都是国家经济就完了，经济完了老百姓就没办法过幸福的生活，就没办法完成中国梦。所以这一次国家决定帮助解决就业人数最多的中小微企业。他说现在企业面临的市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信心问题，只要疫情能够解决，时间可以修复一切信心问题。所以他说政府不用操心市场信心问题， 你哋嘅工作就系争取帮助市民活到嗰一日。吴海算咗个简单嘅账，攞账上存款除去咗每个月佢嘅 KTV 经营成本，结果显示佢嘅生意喺唔营业、冇收入嘅情况下，生存时间亦都就两个月多一啲，亦都就系话四月份就会死啦。而佢喺营业加上筹建嘅100家店，已经算系全国最大嘅中高端 KTV 品牌。如果破产，失业嘅唔单止系公司总部同直营店嘅200多个人嘅问题，实际失业人数会有1500人左右，总嘅投资损失约4亿元。更麻烦嘅系，佢嘅加盟商大多数系做酒店加盟嘅，而酒店呢一次受到嘅损失已经好大。KTV 破产亦都会连累酒店破产。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要生存到市场恢复嗰一日，无非是开源节流，解决现金流的问题。各地在疫情压力下已经强制关停了 KTV、影院、酒店和健身房等人员密集商业。这些商业的现金流如果跟不上，很快就会倒闭。在政府出台的刺激政策中，虽然包括银行贷款政策，但是吴海说中小微企业一如既往贷不到款，结果就是银行不愿意贷款，政府又给银行贷款。他估计这个款最终贷给两类人，有固定资产但风险较大，以前贷不到款的企业，或者是以前贷款还不上的企业。而给这两类企业贷款，结果就是饮鸩止渴，企业该死的还是要死，未来大不坏账。这次疫情对供给侧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依赖民工的建筑和制造行业，如果个公司面临的问题就是即使允许复工，亦都会因为工人没办法翻工，难以恢复正常生产状态。而服务业较少因为假期延长等原因受到干扰。疫情下服务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客源。目前各城市街头仍然是空空荡荡的景象，表明在疫情没有明确趋缓之前，居民仍然会尽可能留在家中，避免外出。而服务行业亦都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关门。海头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星期二的一份新型冠状病毒影响中国经济的分析显示，北京上个星期之中只有 13% 的餐馆开业，甚至远低于假日期间的平均水平。旅游业和娱乐业基本上陷入停顿的状态。秦力在三亚的民宿行业一直做得有声有色，夫妇两个人还投资餐饮业。突如其来的疫情扰乱了周围的一切，他们过年前暂停的生意至今亦都没有恢复。秦力说2003年他在美国没有经历过沙士疫情，而这一次他感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之深之广。他描述的三亚社区的封闭式管理模式和其他城市的做法基本一致，每户每三日只能够有一个人外出买食物等必需品。他说这种封闭管理方式虽然造成生活极端不便，但是亦都对于这种方式还是支持的。秦力的想法代表很多中国人对封闭式社区管理的态度，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时，他们愿意放弃自由，留在家中以孤立自己的方式将病毒闷死。秦力说这一次疫情对于三亚这一座旅游城市的商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好像他这个以旅游为主业的城市，基本上就处于全面暂停状态，生活和工作全部都打乱了。不用说在屋企工作，因为没有人来旅游，在屋企都没有工作。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分析中写道，鉴于最近对风险的评估，领导层显然认定继续使工厂和建筑业工地关门的代价太大，因工厂关闭和农民工翻工遇阻等情况将在今后一两个星期得以缓解，但是要对需求侧不振的改观作出预测真是件很难的事，因为那个取决于异变的居民情绪，进而亦都要看病毒疫情的持续时间，以及官方一旦宣布疫情消除，民众是否会信。国家针对疫情对一些行业的打击发布了若干举措，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2月5号下发通知，决定向旅行社暂退 80% 的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而7号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告，明确交通运输、餐饮、住宿和旅游四大类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五年延长至八年。7号人社部发布了一份意在稳定劳动关系的意见，除了强调对员工利益的保障，亦都涉及企业目前面临的困境。该意见鼓励用协商解决复工前的用工问题，鼓励企业灵活安排工作时间，付不起工资的可以协商延期支付。这些政策比企业处理和雇员纠纷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松动，但是在企业减负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刺激方案。如果说政府现在只是给了一些的优惠政策，比如说社保可以迟交，你的税可以迟交，但是迟交还是要交，该交的还是要交。如果说在减免税方面还没有那么小的政策出来，他说但是他的个人估计应该要出台优惠政策，因为他们还算好，再有一两个月他们还能够挺得过去，但是时间太长就有困难了。如果说企业方面还是在等复工条件，而他不是从那些官方的消息来源知道，学校方面已经在做5月1号开学的准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拖的时间就会较长了。如果认为中央到省的想法肯定首先是控制住疫情，但是也都不想影响到经济，他说这个是上面的想法，但是他对下面压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保住经济这一条线，然后是防控，他会说你一定要防控住，不能够有一个漏网的，这样底下面的人只有变本加厉加码才能够管理。如果说社区的严苛手段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当很多的民工进不到小区，宾馆也都住不入去，拉住箱在大马路上停留的人很多，这个将会是社会问题。他叹一口气说，之前维稳的是第一重要，现在维稳不考虑了，真是搞笑。原先要维稳维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心理问题，你现在搞到一大班的公众都有心理问题，这样维稳就不重要了。现在每日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果说但是现在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初心是什么，初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一公布了多项最新的经济数据，包括1月和2月份的能源生产、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全国房地产销售和价格变化、各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值和失业率等等的数据。而中国受到疫情的冲击大，在2月份的经济数据大部分都是呈现两位数的跌幅。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多项最新的经济数据，包含了一二月份的能源生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房地产销售以及价格变化、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值以及失业率等等的数据。当中诸多经济指标普遍是呈现两位数字的跌幅，代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给予中国经济运行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冲击。即使如此，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仍然乐观显示，中国经济将会在三月份有明显的起色，被肺炎疫情压抑的经济活动亦都将会在第二季有所回升，而且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将会更趋稳健。至于面对记者的提问，第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否会负成长，毛盛勇在记者会上面避而不答。中国的统计局指出，疫情的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亦都是可控的。当前疫情蔓延扩散势头已经是得到了基本的压制，经济长期向好的问题基本面以及是内在向上边的趋势是没有改变。不过海内外经济专家对统计局的睇法并不完全认同，亦都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部分专家甚至认为中国经济仲未触底，而这份的最新经济指标的部分数据亦都明显有灌水的迹象。这个数字有水分，武汉当局是当于美国的芝加哥这么长的时间全面停工，必然影响到全国其他省份的交通运输以及服务业，真正的数据恐怕是要恶劣得多， 否则中共亦都唔会急住复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艾肯商学院嘅谢田教授就系咁话。谢教授表示，跟民生相关嘅统计数据跌幅似乎经过修饰，不甚合理，尤其系物价指数以及失业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嘅数据，一二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系上涨 5.3%， 当中食品、烟酒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15.6%， 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 0.6%， 鲜菜上涨了 13.8%， 猪肉是上涨了 125.6%， 而扣除了食品以及能源价格后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则是上涨了 1.3%。 分月来看，一月和二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 5.4% 以及 5.2%。 谢田教授表示，中国因为疫情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当之大，而且二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应该是比一月严重，但是从最新公布的数据，二月涨幅却是反而走缓，这点是不太合理。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之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亦都表示，他亲身感受到市场上民生的消费品的价格的确是走上扬，但是二月数据似乎却未如实反映。他分析说，数据要果不是就是有水分，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人民因为封城而留在家里面，导致了消费不振而失去物价的支撑力度。至于失业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二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是108万人，其中二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6.2%， 比去年底的 5.2% 的失业率高出1个百分点。两位教授都是认为，最新数据的口径未真实地反映出截至月底数亿名的移民工是因为疫情封城无法开工的短暂失业情况。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是表示，现时要争取复工复产就代表着之前工人是没有上班，这个算不算失业？就算不计入这个长期的失业，亦都至少是临时性的失业。市场普遍担忧，若然中小型企业无法撑过这场的疫情，后续引发的倒闭潮未来将会拉高失业率。谢田教授亦都质疑官方对失业率的统计有所扭曲，他认为目前的统计口径似乎未纳入雇员人数庞大的中小型微企，而面对这一波的疫情，中小型的微企是受到冲击是非常之大，因此未来失业率继续走升并非不可能。另外一个跟民生相关的指标，即是房地产的销售额以及房价。根据统计局在二月份的数据，在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住宅当中，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比一月微涨 0.1%， 但是在武汉、石家庄以及太原等12个城市受疫情影响是未有成交值，价格亦都是没有变劲。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是亦都持平，但是在武汉、石家庄和呼和浩特等12个城市是没有成交。至于同期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是比微涨了 0.1%， 但有扬州、磅埠以及平顶山等7个城市是没有成交。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的环比成长率亦都由上月上涨 0.2% 转为是下降 0.1%。但是包头、锦州以及扬州等12个城市没有任何的成交价。对此，业内人士透露，房市全面受到疫情只是黑天鹅的影响颇大，房价近期未有支撑。不过他亦都认为，疫情期间有两大潜在的利多，一就是租屋户因此是无法返回租处隔离，必须要自费到酒店或者指定的居点隔离，不公平的待遇可能令到企业的民生节的买房的动机。其二，核心家庭成员在居家隔离的期间长时间留在家里面，可能感受到居家空间过少而免生换大房的余愿。而在之前提过，该个业内人士估计房市可能在下半年会明显回暖，而且一二线的城市可能有 5% 的房价涨幅空间，带动三四线的城市的成长。不过他说，因为官方严禁炒房，房价的涨幅空间亦都不会太大。统计局的数据还包括了工业以及是服务业的增加值，一二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3.5%，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下降 7.9%， 外商和港澳商是投资企业下降 21.4%， 私营企业下降 20.2%， 以产业嘅界别嚟睇，采矿业增加系下降咗6.5%，制造业下降咗15.7%，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产系个供应并下降咗系7.1%。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以下时间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费城制宪大会的代表终于在国会代表权的问题上达成妥协。大会决定美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众议院来自各州的议员人数根据各州人口数量决定，参议院的议员人数各州相同，与人口无关。这个妥协方案虽然没有令费城制宪大会的所有代表都感到满意，但是就使制宪大会避免失败。有关众议院议员人数的辩论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没有人愿意触及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这个就是奴隶问题。如果各州众议员的人数由人口决定，那在清点人口的时候要不要将黑奴包括进去呢？1787年的时候，美国有成千上万的黑奴，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南方地区，但是北方亦有，北方的船主从非洲进口奴隶，以此发了大财。联条例中没有涉及奴隶问题，由各州自己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比如说马萨诸塞州就规定奴隶制是非法，当时另外的九个州亦停止奴隶进口，只有乔治亚、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三个州还继续进口奴隶。奴隶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美国历史上很多重要人物都是奴隶主，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和詹姆斯麦迪逊。没人愿意冒犯这些人，但是制宪大会又必须在奴隶问题上做出决定。奴隶制对美国的贸易法、税法乃至国会的代表权都有影响。在辩论中，一些代表认为奴隶是个人财产，所以在决定各州的议员人数时不必被计算在人口当中。另外一些代表则表示奴隶是人，应该和其他人一样被计算在内。宾夕凡尼亚州的格瓦诺·莫里斯发表了愤怒的演讲，他宣称奴隶制是一种邪恶的制度，被所有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州带来巨大的悲哀和贫困。州的查尔斯·平克尼则为奴隶制的存在进行辩护，他说有史以来从来都是有一半人充当奴隶。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虽然自己是奴隶主，但是他希望解放所有奴隶，他说还是英属殖民地的时候，维吉尼亚州就想给奴隶自由，但是受到英国政府的阻挠，他认为问题出在靠奴隶赚大钱的英国商人身上。其他代表亦纷纷发言，对奴隶制度提出谴责或者辩护，但是制宪大会没有权力裁定奴隶制度是对是错。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将禁止奴隶写入宪法，制宪大会必将以失败告终。南部各州绝对不会接受，他们会拒绝加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鲁弗斯金话，制宪大会应该按照政治事务来处理奴隶制的问题，大会结果采取了他的意见。 制宪大会的代表决定按照政治事务来处理奴隶制的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不少妥协。比如说，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建议，在统计各州人口的时候，所有的白人和其他自由人都按照一个人来计算，但是每五个黑奴算做三个人，被称为五分之三的规则。这个建议得到制宪大会的接受。美国宪法里面找不到奴隶一词，凡是提到奴隶的时候，或者说其他人等五分之三规则，直到1868年第十四项宪法修正案成为法律之后才失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制宪大会围绕五分之三规则达成的妥协是十分必要，没了它，美国就不可能形成联盟。制宪大会讨论国会权力的时候，亦遇到了奴隶制的问题。奴隶是人还是财产？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进口税和新的州的发展。制宪大会经过讨论，最后达成妥协，财政部可以对每个进口的奴隶征收10美元的税，并将1808年定为进口奴隶的最后期限。在这个之前，各州有权自行决定奴隶的问题。1808年之后，决定权就要收归联邦政府。1787年夏天，费城制宪大会的代表围绕新宪法展开辩论的过程中，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这部宪法最后应该由哪个来批准？是州议会？是人民？还是好像格瓦诺·莫里斯建议的，由一个全民大会批准？这个时候，埃尔布里奇·格里再次站出来反对将权力交给人民。他说，普通人对政府的概念是世界上最荒诞的。詹姆斯·麦迪逊针锋相对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新政府的规划必须得到人民的批准。他说，我认为一个由议会批准的政府和一个由人民批准的政府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一项协定和一部宪法之间的区别。维吉尼亚州的埃德蒙·伦道夫建议，各州开会审议费城大会议定的宪法草案，可以提出修正意见，最后再由一个全体大会定夺。格亚诺·莫里斯表示赞同，但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他说，我一直希望能够召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有决心去建立一个我们不敢建立的强大的中央政府。詹姆斯·麦迪逊就痛恨这种主张，因为再次召集会议就意味着费城制宪大会的失败，意味着他的艰苦努力和希望将化为泡影。与会代表最后决定，新宪法应该通过各州召集的大会由人民来批准。大会代表最后还要决定宪法生效需要多少个州的同意。大家都记得，召开费城大会的初衷是要修改邦联条例。根据规定，修改邦联条例需要13个州的批准。按道理，新宪法亦应该得到13个州的批准才能够生效。但是有些代表提出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罗德岛根本没有派代表前来开会，当然不会投票赞成新宪法。此外，大家都知道费城大会并不是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而是重新拟定一个新的政府规则，因此他们有权决定宪法无需13个州的同意。主张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代表迅速采取行动，提出需要多少个州的同意才能够使宪法生效的问题。代表当日未能做出决定，但是很多代表那一晚肯定是再次碰头，因为第二日大会投票最后决定，只要9个州同意，宪法就可以宣布生效。费城的制宪大会到此已经接近尾声，剩下的唯一工作就是要撰写并签署宪法落实成文字，然后加以签署。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一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千赫41米。咁由于新冠病毒亦即系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喺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咁所以你而家收听紧嘅节目系预先录制噶。咁至于最新嘅新闻，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社交媒体方面，我哋喺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哋会介绍脸书嘅生日筹款活动为慈善事业带嚟曙光。我哋会睇睇科学家研究用植入设备替代口服药物，机械人农场带嚟廉价嘅本地产品，最后系睇睇生产当地农产品嘅城市绿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脸书一直是朋友之间讲生日快乐的最快捷途径，但是很多用户而家采用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将生日祝福变成捐款，帮助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慈善机构。这个新的功能已经为全球的慈善机构筹集了超过3亿美元了。马比记者呼恩在三藩市的报道。
斯坦占森非常喜欢他的义工工作，他在加州北部的海洋哺乳动物中心救助受伤的海狮。在他65岁生日的前夕，他向他的1400名的脸书的好友寻求帮助，为该中心筹集资金。
Why should I do something useful for my birthday, not just get good wishes? So I set a goal of $500 because I thought, you know, why not?
And 我应该要为我生日做啲有益嘅事情，唔单止系获得祝福，咁所以我设定咗$500嘅目标，因为我谂点解唔可以咧？我喺一两日之后达到呢个目标，我最后获得咗$2300嘅捐款，呢个远远超出咗我最疯狂嘅梦想。
占森在面书上使用了一种较新的功能，可以轻松邀请朋友和家人捐助他特殊的事业。占森想让他的捐赠者知道他们是有所作为的。
And so I said, you've bought a ton of fish. You're feeding all the animals we have on site for several days.
我说你已经买了一吨鱼了，你已经喂了我们这里的动物几天了。
最近面书一直在到被审查，因为他的服务被怀疑用来传播仇恨或者影响外国选举。面书发言人罗亚温纳话：面书的生日募捐功能显示了使用社交媒体的好处。
And what's really exciting about this is in the one short year that birthday fundraisers have been out there, over $300 million has been raised for nonprofits.
令人兴奋的是，在短短的一年里边，生日筹款活动已经为非营利组织募集了超过3亿美元。
生日籌款活動正係產生巨大嘅影響。
Heard from a lot of nonprofits that this has really changed the way that they're doing fundraising. Whereas before, organizations would have to host a big gala or have high overhead.
我哋聽到咗好多非營利組織嘅回饋，呢個確實改變咗佢哋籌款嘅方式。喺呢個之前，呢啲嘅組織必須舉辦大型聚會或者支付高額資金進行大型籌款活動或書信募捐。
比汉诺什巴布扎尼啱啱满35岁，佢利用生日请朋友为佢热衷嘅事业捐款，帮助嗰啲需要骨髓移植嘅人。佢本人接受咗佢兄弟嘅骨髓移植手术。
It's not that my body was making cancerous cells. It was that my body was making no cells. So think about the boy in the bubble with, you know, I had to be.
呢个并唔系话我嘅身体正在制造癌细胞，而系我嘅身体冇制造任何细胞。所以你谂谂。就好似泡泡中的男孩，我必须依靠生物技术生活在无菌的空气中。你知道，我必须被孤立，我没有免疫系统来保护我。
所以他设置了一个面书的请求，请他的朋友捐款，他的目标是350美元。在随后的日子里面，巴布扎尼超越了他的目标，筹集到1000多美元。他说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米歇尔·灰恩在三藩市报道。
食药对部分病人来讲是一个挑战，但在将来皮下植入的设备可以代替口服药物，价格亦更低。下面是记者李艾琳在休斯顿的报道。
喺呢个实验室里面，科学家正喺度研发一种唔需要通过抽运机制就可以向病人输送药物嘅小型植入装置。
These implants are inserted under the skin of patients and then deliver the drugs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for months and potentially years.
呢个皮下装置可以长时间地向体内输送药物，可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佢哋持续输送直到药物耗尽为止。
药品通过装置内隔膜嘅迷你通道系进入体内。
They end up acting like glands, like artificial glands inside of the body.They do the things that the glands in the body normally do.
佢哋就好似腺体，就好似身体里面嘅人工腺体。佢哋嘅功能同人体内嘅腺体一样，喺必要嘅时候产生需要嘅分子。
呢种迷你管道运送系统可以提供稳定同埋持续嘅药物嘅供给，亦都可以被人工遥控。
We decided to invent and develop this system that can be remotely controlled. So they via a phone.
我哋决定研发一种可以通过手机或者蓝牙遥控嘅系统，长时间落嚟，你可以调节药物嘅输送，可以增加、减少或者停止输送。
呢啲植入嘅装置尺寸不同，可以为高血压、风湿性关节炎、艾滋病预防，甚至系癌症运送药物。
So what we have envisioned is a device, a tiny little device, is the size of a grain of rice, that can be inserted via a needle, just simple needle.
我哋构想到嘅装置好细，好似米粒咁细，可以用针孔将佢植入肿瘤物质里面，咁样就可以喺肿瘤内直接运送免疫治疗嘅药物。
另一种可能性系用植入物嚟到提供抗肥胖嘅药物，帮助患者喺唔改变饮食嘅情况下减少脂肪。美国太空总署亦都对纳米技术植入进行研究，以帮助解决宇航员遇到嘅问题。
Once they go in space, they tend to lose muscle and as well as bone density, unless they work out. So we have focused on a specific medication trying to prevent muscle.
一旦进入咗太空，佢哋往往会失去肌肉同骨密度，除非佢哋锻炼身体。所以我哋专注一种特殊嘅药物，试图防止肌肉萎缩。而另外，我哋已经将动物送到太空，并且对动物进行测试。这种植入物的使用时间大约是两个月，我们现在正在分析所有样本和资料。
使用植入物预防艾滋病毒可以在三年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随着研究的继续，几年之后有可能会对人体进行其他植入物的应用测试。记者李艾琳，休斯顿报道。
从农场到餐桌是美国饮食业的新趋势，消费者为了得到新鲜的食物愿意花更多的钱，但在城市里面就比较困难了。现在一间公司就使用机械人技术去改变情况。马比的记者易海文的报道。
在城市环境之下，大众的隔离没有农场，铁牛公司正在准备通过强劲的机械人技术改变现状。这个就是位于加州的铁牛工业公司的农夫。
At Iron Ox, we built the first production robotic farm.
在铁牛，我们建造了第一个机械农场，也就是说我们用机械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去种植更好的农作物，并且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些价格低廉的产品。
这个就是阿古斯，阿古斯负责移栽农作物，从一格移到另外一格，确保每一棵都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We have a 1,000 pound mobile robot.
我们有一部1000磅重的机械人，它叫做阿古斯。这部机械人在农场里面移动，自动将这些水培毛藻抬起来送到这边的机械臂，然后机械臂通过电脑视觉看到 3D 图像，它能够看到这些毛藻分辨作物在哪里，然后进行所需要的工作，例如收割或者是移植。
这个真是个相当简单的计划，团队种了很多幼苗，它们生长时会获得更多空间。这个就是铁牛的工程师说他们的机械人系统真正出色的地方。
We pack the lettuce and herbs in as closely as we can.
我们尽量将蔬菜等农作物种种得好密，但当它们生长的时候，我们会将它们按照大小分开，这些就叫做移植。其他企业也是这样做，但今天来看，这个是一个繁重重复性的工作，而我们的机械人可以全日进行这一项工作。
结果就是一个方便在城市环境下大规模建设的农场，而铁牛公司正在寻求在全美国推广。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usiness to business, selling product to local chefs and restaurants.
而家我哋专注于企业对企业嘅业务，我哋将产品卖俾本地嘅厨师同餐厅，为当地嘅社区服务。我哋仲将部分产品捐俾本地嘅粮食银行。我哋喺发展嘅时候寻求全国嘅覆盖。
大众以前亦尝试过类似嘅实验，但系冇成功。铁牛希望证明佢哋咁样嘅新兴企业系可以成功嘅。记者叶海文华盛顿报道。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嘅圣保罗农贸市场喺过去150年嚟一直为当地提供新鲜嘅蔬菜。咁而家隨住移民同難民嘅人數增加，供應嘅貨品咧亦更加多元化啦。咁下邊係記者蘇君嘅報導。
星期六早上，聖保羅市農貿市場熙熙攘攘，當地種植嘅水果同埋蔬菜，以及手工乳酪、肉類、蜂蜜同埋其他產品，吸引咗忠實嘅顧客。
I love that I get to talk with the people who are growing my food. I feel really good knowing that I know.
我喜欢购买新鲜嘅农产品，我中意同种植者交谈，能够知道呢一啲农产品产自边一度，我好高兴。佢哋嚟自附近嘅地区，嚟自我认为系家乡嘅地方。
喺圣保罗市80公里内种植嘅农产品，由种植者直接销售。
我认为圣保罗农贸市场喺创造农场到餐桌运动方面发挥咗重要作用，所以几代人都喺呢度购物、食饭、体验种植者嘅食物。
佢哋嘅家族喺呢度卖农产品已经超过一个世纪。
My family came from Germany.
我哋喺屋企嚟自德国同丹麦，我出生喺卡车农场家庭，接替咗父亲。我哋喺圣保罗农贸市场经营已经至少四代啦。呢度一成立，我哋就喺呢度经营嘅。
嗰阵时系1854年，四年后明尼苏达州先至成为美国嘅一个州。
A long time ago, the market was basically people that were settling Minnesota.
好耐之前，市场里面基本上系喺明尼苏达定居嘅人，而家逐渐改变啦。你睇下呢度有索马里家庭种植者，好多苗族嘅种植者，佢哋占咗50%。今年啱啱有一户俄罗斯嘅家庭加入，仲有一个嚟自印度嘅妇女。呢度真系整个世界。
喺20世纪70年代同80年代，苗族难民涌入明尼苏达州，为市场带嚟咗第二次嘅生命。
Actually, second generation here. My father's from Laos. I was born in Thailand. We've been at the farmers market for over 30 years. So,
我系喺呢一度嘅第二代啦。我嘅父亲嚟自老挝，我出生喺泰国。我哋喺农贸市场已经有30几年。呢度就好似我哋嘅第二国家。
I'm from Somalia. I joined the market May this year. I make some different hot sauces.
我嚟自索马里。我今年5月加入咗呢个嘅市场，我制作咗一啲唔同嘅辣酱，其中一啲带有索马里风味，其余嘅系我为我嘅家人制作嘅。
啲顾客好欣赏供应商嘅不同种族背景同埋佢哋嘅产品。记者苏君喺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嘅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